婴儿他是属于感觉期的啊。什么是感觉期呢？他离开婴儿的离开了母体呢，需要发展内在的确定感，他一定要抓东西，所以第一件事抓到什么呢？抓到了妈妈的奶啊，抓到了那两个球球啊，那么抓到了那个奶他就吃了，他就感觉上面似曾相识，他是感觉上面有安全感，有安定感啊。然后呢他可能喜欢抓一些柔软的东西，所以我们会给他很多的柔软的玩具，像小气球啊，小球球啦，或者听他除了手上的触摸之外，他喜欢用听的啊，他喜欢听一些优美的音乐啊，那你再放一些你在他肚子里就听到的音乐，那他就很高兴，他很安全感，他好像回到了家，他会睡得很安稳啊。所以呢这个在婴儿期呢，他婴儿他是属于感觉期，感觉期就要用他的五官，用听的，用这个触摸的啊，用鼻子闻一闻的啊，他闻到母亲的气味，他就有安全感啊，所以他的用他的五官来去感觉这个世界啊，那最重要的是一种抱啊。就是要投进妈妈爸爸的怀抱啊，他被抱的就好像在妈妈的肚子里是那种安全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呢在婴儿期的时候呢，小孩子在婴儿期的时候，我们不要忽略了他，要抱他啊，要亲他啊，你去亲他他就感觉了，他有感觉了啊，你摸他啊，那他想他尿尿了，你赶快给他换尿片啊，一边换尿片一边可以跟他讲话，或者跟他唱好听的儿歌啊，唱好听的歌曲啊，那是孩子很熟悉的，而且简单的啊，又好听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做的他的育婴保惠师啊，这个是一个我们除了照顾他之外，是这一段时间你的婴儿期，如果你整天在上班，你没有时间照顾你的孩子，你没有跟孩子在一起说话，心灵啊，这是心灵交流的最好的时候，在婴儿期啊。所以你不是光是给他保育啊，你要跟他交流啊，你要在婴儿期跟他交流，他躺在床上啊，他躺在那个柔软的背上啊，他枕头旁边，他听到你的声音啊，他会感觉到啊，或者他喂奶的时候呢，他听到你的心跳啊，那么这都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教育啊，尤其是啊，现在呢很可惜的，有很多的父母呢因为上班的关系啊，他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奶来哺乳啊，而是用奶瓶来代替啊。但是奶瓶呢这个教育就非常的复杂了啊，因为奶头的这个粗啊那个洞啊是大粗大一点呢、啊、或者是小一点呢、啊，都会引起孩子的情绪上的不安啊。好比说有的父母呢他不知道把那个奶头啊到孩子长大一点的时候要把它搓大一点啊，让它变大一点的那个洞啊。那么所以呢他吃奶吃了半天吃不到啊。那这种小孩子呢虽然他的脾气就被你这个奶头所营造了啊，他很可能就变成一个非常脾气非常急躁啊，非常暴躁急躁的一个人啊。为什么呢？他吃不到奶啊，他非常急，他无法表达，所以他就慢慢培养出他一个个性，就是非常急躁。那么有的呢父母呢太过分的放松啊，把那个奶头的洞啊就这个搓得很大啊，把这个奶头的洞搓得很大，那么结果孩子呢很快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把奶一瓶奶吃完了啊。那这一瓶奶吃完以后呢，这个小孩子他的那个吸吮啊，吸吮就是那个就是吸奶头的那个嘴巴的那种感觉啊，他不够 它不够的，它就已经吃饱了，所以它会吃的很多。第一个它会吃的很多，第二个呢它吃的很快啊，第三个呢它会长得很胖啊，那但是呢它的个性呢它就会比较属于比较这种孩子的个性呢会比较粗枝大叶一点啊，那么他可能也个性乐观一点，但是他不满足，他的心里面不满足往往。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父母会拿那个奶嘴啊，奶嘴给他吸啊，再给他补充补充他的吸吮的不足啊，那这是可以，但也有的父母是反对这个东西的啊。那你就如果你少了这个东西的话，这些孩子长大了就会有一些现象，好比他会抽烟啊，这个抽烟也可能会是这样子造成的啊，也会也是因为这个奶头的关系造成的啊，他的不能满足啊，还有呢他可能就是很快他就用他吃吸吮他的手指头啊，手指头啊啊大拇指给他吸的，有的时候吸的都变得形啊，所以这样子的都是因为都是在这个幼儿期里面你没有做一个你没有给他一个很好啊，这个婴儿期的时候没有给他很好的一个保育啊，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所以呢你在他的无形中他没有吃饱，无形中过饱都对他不是很好啊，养成他的个性啊就会有不同啊，就不同。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婴儿期啊我们不能忽略啊，虽然很多婴儿是在这个半岁之前都是睡觉的啊，都很少需要父母去把他动他，以为他乖乖睡觉就好啊，实际上我们要在这段时间去教育他，将来等到他长大的话我们就会省很多的力啊。如果我们现在小的时候在他躺着的时候我们没有给他做一些教育的话，等到他长能够走路的开始啊，产生的问题啊你就要弥补起来就比较难了啊。所以我们要扮演的角色是爱的天使啊，在孩子在这个婴儿啊，就是从出生一直到一岁啊能够走路的这一段时间呢，我们要把充分的爱就像奶瓶一样灌溉在孩子的身上啊，那么将来他跟你的心啊，他能听到，最好是哺自己的奶啊，那他可以听到你的心脏的跳声音啊，那种感觉啊，你们心灵能够交汇在一起啊，那么所以说母子连心啊，母子连心啊，如果光是吃牛奶的孩子要想母子连心可能上面就比较难了啊，比较难了。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当孩子长大就是会走路开始啊，我们就称他为幼儿期啊，幼儿期一直到差不多五岁啊，到五岁啊，六岁之前啊，这个幼儿期呢我们要改变一个角色了啊，我们给了他充分的爱我们就放心，但是不是说我们到了幼儿期就不爱他，不要扮演，不是要扮演那样子的深刻的要爱的天使啊，我们还是带着啊，带着这些这个角色走，但是我们重要的角色呢要显露出来，在孩子的面前呢你是要扮演一个引导的人师。什么叫做引导的人师呢？啊，就是你到了幼儿阶段父母的角色转换了，要做他的引导的人师，就是说你要引导他而不是指导他。引导他当然就是重视在一个你看见他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呢，你呢你就不是教导他，你不是指导他，你知道这个指导的指是要用手指来指的，喏你就要这么做，喏不可以那样做啊，这个是指导啊。那么这个指导呢就感觉上面就是比较强迫性啊，比较这个独断性啊，也比较这个专制性啊。那么如果你是一个很专制的父母啊，你是一个独断的父母，你是这个传统的父母的话，往往就是指导的啊，你是指导他，你要让他完全听你的。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要站在一个新的教育立场，我们要让我们的下一代走向未来的话，你用那个方式 不是不好，而是说不够啊。你要用引导的方式，引导呢就是说你要站在旁边，你不要站在他的前面，你不要指着他一定要让他照你的方式走，而是你要给他几个方向，然后呢你觉得这个方向怎么样，那个方向怎么样，那么给他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哦，我应该走这一条路啊，这一条路啊。那么同样的，如果他走的不是你要走的路的时候呢，你也不要觉得他走的不对啊，而是你好，你要走这条路，我也可以想办法来引你一下啊。这个引导呢就是说要做的是人师。人师也就是你自己要做一个榜样，你处处生活上的细节，好比说你总觉得你的孩子他不会把东西放回原位啊，物归原位，这个是在幼儿期应该培养的。那么请问您呢，您是不是也是把东西放回原位的？如果你是一个常常把东西放回原位的父母，孩子也自自然然会把它放回原位。那同样的，你有没有为孩子把东西每一样东西当着人一样，有一个小小的家呢？你能不能让他怎么样把这个东西会放回到他自己的家呢？我们也要把东西，这些东西当着一个人，和洋娃娃，洋娃娃睡在哪儿呢？不是随便睡在乱七八糟的地方，而是有他自己的家。那么我们就要引导他，那我们要把这个洋娃娃的家放在哪儿呢？他们说啊，放在我的床旁边吧。好，那我们就把一个洋娃娃的一个小摇篮放在他的床边。那么以后我们这个娃娃你要睡觉咯，他也要睡觉啊。那我们是不是要把他也带到床上去睡觉呢？还是丢在地上呢？你是这样子的引导他啊，而不是说收玩具，把东西收好，乱七八糟啊。那很多父母呢，回到家东西一丢，鞋子一脱，也没有把鞋子摆得很整整齐齐啊啊，说你自己的上班的包包嘛，也是随手就乱丢，那么孩子也自自然然的会跟了你一样。好，所以呢在这个幼儿期呢，我们这个阶段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你要像一个你希望你孩子怎么做，你自己就要做给他看，你要引导他，而不是强迫他，而不是规定他，跟他讨论我们要把书要怎么摆比较好呢啊。当然刚刚会走路三岁之前还不是很会，但是慢慢的你要这样子走，你要给他安排。你好比说孩子玩具啊，他没有什么书，在幼儿期里面他书比较少，玩具比较多，那么你就要跟他一起来，我们把东西要摆在哪里比较好啊，那么怎么样子放啊，那么我们甚至于说用一些歌谣啊来让他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啊。好，那么这是幼儿期的啊，所以我们引导他能够自主，还要独立，还要爱人啊，还有懂得用游戏啊去鼓励他去创造去思考啊。所以你看在幼儿期里面老师们常常要他们用一些废物利用啊，到了幼儿园以后啊，废物利用，用一些什么种啊来做一些动物啦啊，用一些贝壳啦做一些什么什么啦，还是用一些纸来贴出什么啦，还是折手工啊，这些呢都是他们让他们去创造，让他们去设计啊，那么而不用这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折一只青蛙啊，我们来折一只青蛙。好，那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都要小学到让那个幼儿呢照着你的意思去做，这是一种模仿 啊，我们除了模仿之外呢，我们还要给他有一些空间，让他去自己去创造，去思考。那么怎么样创造思考？那老师自己本身啊，或者不是老师啊，老师或者父母在家里面呢，你不要让孩子变成一个你说一说他就做一做，你不说他不会做啊，让他给他很多的空间自由去发展，但是基本的原则你要掌握好，来培养他，把他基本的生活的习惯培养出来。所以在幼儿期呢，因为很多的父母很忙，没有时间啊，没有时间来培养，所以常常就去给他们选择一个幼儿园，叫做什么呢？蒙特梭利的幼儿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蒙特梭利的幼儿园呢？他们这种幼儿园最重要的就是培养一种学习的习惯啊，就是把任何的东西，一个学习一个主题，他就用一个盘子装起来啊，那么然后你要学这个，好，把这个盘子拿到桌子上来玩，来学习，来试验，来制作，来这个做手工啊，都可以啊。做完了以后呢，你就怎么样把这个东西放回原位，放回原来的这种方法，然后请你把这个这一盘东西呢放回一个架子上去啊，这就是也是一种引导人方法啊，引导人士的方法，在幼儿期里面我们尽量的培养啊。那么现在是儿童期，我们再来谈儿童期，就是上学了。啊，如果你前面的三个时期你都能够这个引导的成功啊，是吧，扮演的成功，你的角色扮演的父母角色，你到了儿童期你应该会比较轻松啊，比较轻松。那么你要做什么呢？你这个父母呢，你就要做学习，就是孩子学习的助理师。助理师哦，不是取而代之哦，是助理的帮助他啊料理。而不是你帮他料理。我们常常看见很多的父母啊，让带孩子去上学啊，让孩子呢在旁边走，那你呢就是替他背书包啊，这样子带着他走啊，那么替他理书包啊，做功课呢，帮他看他做功课啊，这些呢当然是父母的爱心啊，可能你就是你还在做那个爱的天使的这个角色啊，你可能就没有转换啊。你要转换的时候，你就要改成了学习的助理师啊，就是他学什么的时候呢，你在旁边做助理啊，你不要取而代之啊。有的说啊，你做功课啊，你劳作来，我替你做啊。你父母替他做劳作，因为你觉得劳作不重要，他的功课重要。你知道劳作怎么不重要呢？劳作一样的重要，你都要让他怎么样来安排切割自己的时间，怎么样回到家来要怎么做？好比说做功课，那孩子父母最头痛的是孩子上学以后回来做功课。那父母因为紧张了，你要认真做功课，第一件事回来再先做功课啊，先把功课做好啊，做好再玩啊，这都是父母经常说的话啊。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你要做他助理师就不是这样呢？你做助理师你就要怎么做呢？你就说你现在回来了，你很累了吧啊，你今天的学校的情形怎么样啊，你为什么不跟他聊聊天呢啊，让他叙述一下呀，让分享一下呀，今天老师赞美你呢，还是老师有对你不满意的地方吗？你说给妈妈听听啊，说给爸爸听听啊。啊，他也许你给他时间，你给他机会啊，那么他就会跟你啊说个不停。你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培养。孩子肯在你面前说个不停，那你就可以倾听，因为你是一个很好的倾听的父母，所以他才会说。如果说他一回来都是你在说话，你要他做个这个，要他做那个，你这不停的叫他做这个做那个的话，他在学校的所有事情你完全不知道啊，你没有办法分享到，所以呢，你们互动的这个成分太少了，所以孩子呢就会觉得在家里没有趣味 啊，在家被父母所限制，在家没有自由。那有的时候孩子在学校里就已经被老师所有的时间都占据了，也没有机会讲话，他完全没有自我，所以呢，他就想办法要偷偷摸摸的去玩自己的想要做的事情，其实他想玩一个玩具啊，他想画个画，他想吃点东西啊，或者他想去逛啊，去外面去看，去跟小朋友约好了要做什么。可是呢，你父母管得特别严格，不让他去这个，不让他那样，那一定要照着你的意思去做，那就你就不是助理师了，啊，你助理师的话就是，你要让他来带动你，他想要怎么样的时候，你可以从旁建议，给他帮助，但是不是取而代之，啊，不是完全把时间掌控在你的手中。啊，你认为他很小，他还早，他什么都不会，当然是我来管他。你管他管得太多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排斥心，而他会放掉了这个学习的自我学习的机会。我想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未来啊，就是孩子的未来，最重要要培养一个自我学习啊，还有自我规划。在儿童期的时候啊，自我规划的这个能力啊，所以呢我们做父母的呢平常儿童期的时候孩子都上学了，只有在放学以后回来，你才会接触到他，还有一个清晨早上啊会接触到他，其他的时间他都在学校里啊，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呢只是以他学习为主，怎么样来从旁的帮助他，还是他来主导你，不是你主导他，这个观念是很重要哈。所以我们看看这个概略的解说，就是说孩子到了上学阶段，父母要陪他走一段，以爱来推动学习的成长，并做一个以身作则的父母哈。我们自己呢也是要做好啊，回来以后我们要做什么，怎么样运用时间，我们不能做什么事情不要拖拖拉拉，你的孩子也就比较不容易拖拖拉拉。但是也有的父母呢，他是性子很急的啊，他的孩子呢可能性子就比较缓慢的，那么你就会觉得他拖拖拉拉啊。为什么孩子会造成拖拖拉拉的原因呢？我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是因为你总觉得他太闲了，他没有事做啊，你总看见他在玩，那你总希望他上学了，他要读书，要做功课，所以你随时随地做功课，他那动作起初会很快就做完了，可能啊，也可能他会有困难，他不知道怎么做，所以他就放在那儿不敢做。那么有的做得很快的。那么你觉得这孩子如果一下功课做完了，那没事，那不行，还要复习功课啊！复习功课完了以后，那有的父母呢还叫孩子去弹钢琴呐、啊，学画画啦，或者做计算呐、打算盘呐，什么东西的这一类。那么他做数学了，所以那你做完了这个功课了，好，你还要做别的，做着他永远做不完的，都是父母要他做的，而没有自己自动自发去做。那么这样子的话，孩子呢，他就没有办法自己做主来切割他的时间，怎么样来安排他的回来以后的时间。如果你是从旁辅助他的，你就跟他讨论，你回来以后啊，你可以你是不是很想吃东西？你想肚子饿了，那就先吃点点心，可不可以哦？那我们来设计一下，画个时钟表，那几点钟到几点钟我们做什么？然后呢，他说我最喜欢回来就跟妈妈讲话。好，那好，跟妈妈讲讲话，那就也是一个功课啊，这也可以算是功课的，跟妈妈分享，我来跟妈妈聊天分享。然后呢，我吃点点心啊，然后呢，我再看一个卡通影片啊。你会觉得，哎呀，孩子，你怎么都不做功课，你都是在想要玩，都在享享乐一样的，那不行啊。你不要急啊，你说我一个原则，你要规定你怎么做都可以，但是呢，你一定要把你的功课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在规定的时睡觉之前。 做完。你自己试试看，你先做好还是后做好啊？你如果先做好，我们今天这个礼拜我们来做先做功课试试看啊，或者说我们下个礼拜我们来最后再来做功课，先玩啊，玩得过瘾了再来做功课，哪一种好？我们来看看，我来给你做记录啊，然后找到一个他喜欢的方式啊，或者说我喜欢变来变去，很好啊。本来生活就要有变化，所以孩子怎么样的来切割，当然孩子越小，像那个六岁七岁的孩子，他必然有失败的，必然不让你满意的，但是他在尝试错误中，在错误中成长，他慢慢成长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就会调理过来啊。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呢，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啊。所以我们要做他大量的学习的助理师，却不用权威来主控儿女的言行，或者是代替他学习，而无形中呢剥削了他学习思考创造的权利啊。父母应该认识自己孩子左右脑学习是否平衡，认识什么是全脑学习啊。这个我们前几天我们都有提到啊，有提到这个什么是左右脑。哎呀，有的孩子呢，他比较创造性特强的人呢，他就是右脑比较发达，他就比较不喜欢做功课。那有的孩子呢，他是左脑发达，他很听学校老师的话，他一板一眼的，他会规规矩矩的做功课，会比较让你满意啊。那个不让你满意的孩子，大部分他的右脑比较发达，他喜欢创造型的，他比较有趣味型的，像写生字啊，要写到几行啊，他就太无聊了，他会觉得很无聊，很无奈。所以呢，我们做父母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想一些方法啊，能够让他觉得有趣味啊。我给你计时，好比说你写了几个的时候，你吃一口什么东西，可以给你吃一点点心，或者你用一些方法来鼓励他，让他激励他来学习那些比较枯燥无味的东西，来练习枯燥无味的东西啊。那同样的，在这个小的时候背书也是很重要的啊。背书是虽然是左脑的，可是呢我们也要培养他会背东西啊。那么背东西的时候，他不，如果右脑发达的孩子，他就不会背啊，他比较不会背书，怎么办呢？那么所以呢，我们就要让父母呢要想出一些方法，让他一种联想，一种想象，还是用一种这个用一种什么东西的类似的同类的替代，这些方法来帮助他来学习怎么样来背东西啊，来平衡他的左右脑啊。那么如果是左脑右脑平衡起来以后，这个孩子呢将来读书绝对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所以在这个儿童期的时候呢，我们尤其是在低年级啊，就是在这六七岁的时候，十岁以内啊，我们更要去在这方面给他注意加强，让他学习一个自我学习，他会自己学习，自己会设计我今天要做些什么，我先做什么再做什么，最后我要做什么啊。那么我们也给他规定一个规律的生活，几点钟一定上床睡觉啊，这是儿童期的哈。好，那我讲的已经这个四个期了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谈青少年期，我们先休息一下，我要回来看看大家还不在不在。你们都没有走掉，你们都还在啊。那个飞，我又多了一个王老师，还有梦雨、丁香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大纲啊？那么我想您用听的也是可以的啊。好，那么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我想我们一方面休息一下。有一方面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提出来，我再回答一下，然后我们再来下面的好吗？我先请大家用打出来的也可以啊。好，梦雨、丁香，您是这里的会员的老师吗？你是会员的老师吗？不辛苦啊，您来了才是辛苦啊。我不知道你们听起来会不会很辛苦啊？您不是老师，您是家长是吗？ 我说您是家长是吗？你有孩子吧？啊，你是老师又是家长，太好了啊！你又有孩子啊，能知道你孩子多大吗？10岁啊，很好啊！我想在座的呢，我想都应该也有孩子的啊，我总是差不多这个年龄啊。啊，那10岁的孩子呢，应该是这些都已经走上有规律的路啊。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要想办法来赶快把它弥补一下啊。你用的方式最好不要用全部用传统的啊，你也许你可以跟你先生来搭配啊，让先生做传统的爸爸啊，你做开放的妈妈啊，两种搭配起来，而不是两种要吵架啊，呵呵，搭配起来怎么样把他培养出来啊？这个孩子啊，从开始他就会自己做规划啊，那当然他一开始一定会比较。比较不习惯，也不适合啊。但是呢，我想我们还是要持之以恒的。那将来他长大以后，他要做什么的话，你才能放手啊，不然你永远放不了手啊，放不了手。那你们刚刚听了这些问，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想法吗？能不能回馈一下？或者提出来，让我再给你们补充。也许我有真正更好的东西没有出来啊，要靠你们问啊。你们要问出来的话，那我就佩服你们啊。那么我也很高兴啊。如果光是我这么讲的话，我还是只是片面的，我没有把握整个的东西要把它丢出来啊，因为时间也是有限。如果你想问一些什么问题的话，或者你的孩子有什么样的情形的话。啊，你可以告诉我啊。那小狮子啊，还有邵老师，还有王老师啊，你们有什么问题吗？啊，小狮子说，我儿子说他要试一下，先玩再做作业，看先做作业再玩，哪一种好？太棒啦，你就给他做研究吗？你就给他做研究啊，你就让啊，你就是好，你再看看啊，你能给他一个时间啊，是一个时钟，有闹钟啊，你看看，让他把那个闹钟啊，我每天做功课，我要在半小时里做完，还是1小时里做完，让他闹。如果闹钟闹之前他做完了，要做得很好的话，你就给他奖励啊，就给他奖励。那同样的。如果说他先玩，然后再来做功课，他说不定做的时间更快，又好又快，那么你更要给他奖励，而不是说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啊。啊，王迪，你还没结婚，太棒了，你没有结婚才好嘞。啊，等一下后面就有你的，就有你的角色可以扮演了啊。说下学期开始啊。现在在家里就可以啊，放暑假一样的，你怎么样切割你的24小时啊？他的时间可多了嘞，对不对啊？那么尤其说父母都做上班的话，孩子在家，你让他怎么样来安排自己啊？在这个时候来做是最好了啊。啊，是啊，啊，是的。他才10岁，怎么可能坚持到那么样呢？那你要经常的鼓励啊，经常给他鼓励啊，然后呢，跟他讨论啊，你怎么样，我能帮助你会做得更好的坚持呢？啊，你问问他啊，好，对，这个王老师，您先学未雨绸缪啊，未雨绸缪啊，你将来有孩子，你一定会很好啊。那么，哦，邵老师说，我儿子迷于游戏，我该怎么办啊？邵老师，你刚刚一进来不就在唱歌吗？你唱歌不是也是 游戏吗？我看你也很迷耶，有其父必有其子 啊。那我想游戏，事实上在尤其是电脑游戏啊里面的游戏，事实上我跟你讲，我们大人，我们成人有很多的压力啊，他需要靠一些游戏或者唱歌啊。我从你的声音里面，我体会出来你的辛苦。啊，你的感情丰富啊，你有很多的压抑啊，要想靠这个声音啊，怎么传出去，把它发泄掉、流泻掉啊？那孩子事实上也是，孩子游戏是，你知道，一个生命的开始就是从游戏开始的，你不觉得吗？是吧？一个孩子他得了几亿的生命的。第一名啊，他才今天会变成一个你的儿子，对不对？他跑得最快啊，他才能进到他母亲的这个卵子里面，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在游戏啊，他就喜欢玩，没错的，孩子喜欢躲猫猫，对不对？喜欢玩球，这都是因为他一开始生命的开始就在游戏。我的老母亲，她喜欢打麻将，她打了一辈子麻将。她现在平常她已经要坐轮椅，可是她有麻将打的时候，她今年已经95岁了，她还要打16圈啊！她在游戏呀，她可能在小的时候缺乏游戏，所以她这一辈子她都喜欢想要游戏。他说不能满足，你看看啊，所以游戏是孩子很正常的事情啊。我们不要觉得他游戏就没有的，在游戏里面学习学得最快最好。所以我们不是说吗，喜欢游戏的孩子他的右脑发达，所以我们要了解右脑的孩子喜欢游戏，所以我们教学生的时候，我们要不考量到那个喜欢游戏的孩子。我们怎么样把让他们在游戏中学习到那个比较艰涩一点的、困难一点的东西呢？所以我们要设计课件嘛，我们要给他看，我们要给他做一些什么什么，我们要做一点什么也比竞赛，我们要给他计分，我们做什么让他比赛嘛。所以我这样，我觉得你怎么样啊？好比说孩子啊喜欢吃糖。你要给他吃药，他当然不喜欢，他觉得很苦。你要教他什么东西，他觉得不喜欢，他喜欢做游戏。那你为什么不把教的东西装在游戏里呢？给他玩呢？那不就学到了吗？啊，所以我们最好的办法是说，你是爸爸，你孩子喜欢游戏，我告诉你一个最好的秘诀，就是你跟他一起游戏。你跟他玩，有玩下棋，玩五子棋，玩棋象棋，啊，你跟他比赛，啊，你跟他说，一起看什么东西，啊，看卡通影片，你要跟他在一起游戏，他才跟你讲他快乐的事情，啊，你不要永远觉得你是爸爸，现在不准玩了，赶快做功课去，啊，这种话说了，这个效果都不会大的。而是你跟他一起游戏完了以后啊，我们现在再来啊，开始来做我们学校里面老师规定的功课吧。我们要怎么做呢？你会不会能不能把这个当做游戏呢？哎，他说我可以用什么方法来做，就像游戏一样，哎，那就好啊。我想啊，邵老师你问的这个问题很好啊，就是每一个家庭里面父母现在最害怕的。啊，那老师也是害怕的，孩子啊，整天跟电脑里面的游戏，我们老师比不上这个电脑里的游戏的吸引力啊，他们动不动了就要来玩游戏啊。你说他一玩就没完没了了，对不对？没完没了了，所以呢，那你就要跟他引导他，那你就讨论啊。你说你如果一玩没完没了的时候，你功课怎么办？你有没有办法应付你的老师啊？你有没有办法学习到新东西呀？啊，他说我有办法，好，那你说说你什么办法？ 啊，你让他尝试错误，他如果说得出方法，好，你去试啊，我给你三天，你试了以后告诉我，你要放，不要担心，不要急啊，你要慢慢的来引导他。我说嘛，在儿童期你要引导他，而不是指导他。那么同样的，您呢？您在电脑里做什么？你是查资料，你是看好的网站，还是你在唱卡拉 OK， 还是你也是在玩游戏？那现在有电脑里面有的时候可以双打啊，两个人一起玩的啊，可以同时两个人一起在这玩的啊，有一种电脑有电视上面的游乐器吧，也可以，你可以跟他一起玩啊，这爸爸也喜欢玩的，他觉得你跟他是一国的，哎，他就什么都会听你的啊，你先要跳进去跟他一样，他才能够接纳你的话。如果你跟他不一样，你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像一根棍子啊，加法，像一个扫把，再扫了他，所以他不会他会想办法在你看不到他的时候，他就专门喜欢做他想要做的事了哈。所以呢，我想这个邵老师呢，我想你做爸爸啊，你如果能够跟孩子打成一片啊，你先跳下去尝尝看他玩的游戏有什么好玩。但是你不能还是认为你是爸爸，你跳下去的时候你就跟他一样啊，他是甚至于他是哥哥，你是弟弟啊，或者是你跟他是朋友的身份来跳下去啊，而不是你还跳下去以后还是他的爸爸啊，那这个效果就没有了啊。还有吗？啊，林老师来了。我们很欢迎啊，林老师是我们的这个明天的课里面的主持人啊，明天的主持人啊，很高兴看到林老师啊啊，那么没有，不好意思啊，邵老师你，我想您一定也是有很多的经验的啊，你如果愿意讲讲话，我放麦好吗？我放麦让你说说您的经验好吗？啊，好，那您不想讲没关系啊，那我也不会说强迫你一定要讲啊，你表达能力也不好啊，你的感情丰富啊，从你的歌声里就听得出来啊，像呢我们大人我们要理解为什么很多人要唱卡拉 OK， 因为我们的压力太大啊，那我们唱用歌声唱出来呢，我们会心情会比较放松，会愉快，那么所以大家都会愿意来唱歌啊，那唱歌是一个表达的很好的方式啊。但是呢就是说孩子呢他不一定用唱歌的方式啊，他可能就是用玩具啊，尤其那个玩具很刺激的时候呢，就内在就很多把不好的情绪就借此就像放烟火一样给他放掉了啊，放掉了那种不好的能量也给去掉了啊，负负得正了啊。所以呢我们不觉得说孩子玩电动玩具哈，就玩一些游乐器具是不好的事情啊，甚至于说有一些很多的能力啊，是一般家长跟老师都反对啊，所以呢不会去理解里面有些什么东西。我们做老师的啊身份，我们更应该了解这些东西里面有些什么啊，可以培养出什么好的能力啊。就像我的先生啊，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大家提过，我先生现在已经75岁啊，但是呢他能够在温哥华开车啊，上山下海他都没问题啊，他还经常帮助很多的人，不能开车的人啊到东到西，他每天接我的外孙女去上学下学啊，到处跑。为什么？他这么年纪大了 他原来在台湾的时候，他不会开车的啊，他到这里来才学的。为什么呢？啊，因为他就是每天都会去玩那个有一种游戏叫俄罗斯方块。俄罗斯方块就像那个拼图一样的啊，也一直拼满啊，能够多少啊？要快速啊，动作要快啊。它里面有很多鼓励啊，你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它就放烟火啊，那么就会感觉上面很有成就感啊。所以这个所以呢，他因为一直在玩这个东西啊，他的头脑的反应之快啊，所以他开车就会。非常的技术什么都算是不错啊，我而且一直没有减退他的能力啊，所以这时候他有他的优点啊，那还有很多的优点啊，我们今天不谈，我举这么一个例啊。那么我儿子现在就在摆象棋呢，其实他并不会下象棋，只是玩棋子。对呀，那你就慢慢引导他呀。哦，我跟你讲，下象棋啊，下五子棋啊，下围呃下啊下五子棋啊，下跳棋啊，这些棋都是在我们小的时候都小，每一个孩子没有玩这些东西的，他就没有创造性，他的头脑就是只是垂直的，他是左脑，他的右脑的学他就没有办法运作啊，所以呢，左右脑都要学习的话，你都让孩子。在小的时候玩这些东西啊，玩这些东西那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啊，并不是不好啊，只是说大家都忙啊，大家看希望孩子读书，因为升学的压力很大，让他从小希望培养他读书的习惯。那么既然读书，第一个你爸爸妈妈要是不是常常拿一个书本在手上呢？你有没有常常拿读书呢？你如果天天也是看电脑，在电脑里玩东西，或者跟人家聊天说什么什么，那他是不是也是想要玩电脑呢？是吧？这就是我们的身教啊，我们的身教。如果你经常拿书出来分享念一点东西给他听他就觉得哎呀，书里面有这么好玩的东西，他自然就会喜欢去读书了啊。这就是这个一些问题啊。好，现在小狮子啊，小狮子，你有什么话讲吗？小狮子为什么说你做得很失败呢？你是在跟我讲，还是跟邵老师讲？是啊，哦，原来是小狮子，你儿子啊，在下摆象棋要跟你下吗？那你就是要教他呀。甚至于说，让你的先生啊，你先生跟他下呀，啊，要有一点耐心啊，这就是家庭的亲子之间的最好的桥梁。把这些象棋呀、五子棋呀、简单的东西啊，我们扑克牌呀，我们可以来做一些很简单的游戏呀。那么，然后呢，一方面增加家庭的气氛。啊，亲子之间的关系啊，那么同样他会脑力激荡，而且刺激反应啊，是很好的。你不会，你就去学啊，你找是那个电脑里也有啊，也有扑克牌游戏啊，什么的都可以啊，做一点扑克牌的魔术啊，这些东西啊，因为你回到家来，你没有。时间跟他在一起玩的时候，他一个人找事情玩了，他就会自己找事情玩了。那你就看到他玩，你没有看到他做功课啊，对吧？那么所以，那有的孩子呢，我再说一下，有的孩子他的动作比较慢，拖拖拉拉啊，呵呵，说一句很实在的话。我自己现在住的这个家庭里面，每个人都是拖拖拉拉的啊，他是属于拖拖拉拉型的人，我们要他快，还有快不起来，那要怎么样？就是把责任交给他自己去负，哎，他也没有真的迟到，哎，他也没有真的没有做功课，哎，他也是做。就是我们从小不要替他着急，不要替他打点，让他自己把责任交给他。啊，他也许一开始会吃一些苦，老师不满意，怎么样怎么样，你跟他检讨就好了，你不要替他着急。 拖拉机，对，啊，对呀，因为他在学校里一定老师没有机会给他玩，甚至于可能都不下课的，所以他才会想要玩。他要玩的过，要平衡他的内在呀。他右脑发达，他喜欢玩，他喜欢创造，喜欢做自己的事情，所以做只有父母能理解他。那么你就看着他，你就冷眼旁观。你说妈妈不管你了，你自己做决定啊！你要做拖拉机好呢，你还做这个比较这个快速的什么什么什么机好啊？那么你玩够了再做功课，没有什么不对啊。那么同样的，还有的呢，有的孩子他非常晚睡啊，睡得很晚啊，又晚起又晚睡啊。那么这个是。还要归，我们就要回想到，可能就是在什么原因，那是在你的，在他你怀孕的时候，你自己本身就是个夜猫子，他就已经在你肚子里面，他已经养成是一个夜猫子了。那你如何能够让他这个变成快速呢？让他很快就睡觉呢？是啊，他因为学校里面的功课都不是他真正喜欢的，他内在的东西，他内在想要做的事情，他没做完，他也要想要完成，他等于有两种功课，他自己的功课想要喜欢做，喜欢的功课他想做，所以你看见他是在玩，事实上他在玩里面，他在学习一些东西，他不去睡觉，他是一种人才。如果因为你已经培养他了，你已经培养他成不睡觉的人才了，他不睡觉的人才将来做新闻记者就可以了，在医院里做医生，跟他爸爸一样，做这个的外科大夫啊，半夜就做妇产科大夫啊，可以去接帮人家接生呐，他能有不肯睡觉的能力，那也是一种能力耶。很多孩子到时候一定要睡觉，不睡觉受不了。很多大人也都是这样，那就是他的本性的特色是这样。你只能顺着他的本性特色去塑造他，你不要把他搬回来。搬回来的话，你很苦，他也很苦。他因为他已经可能已经早已经来不比较来不及了，因为你一开始就是这样培养他的，所以他才会显出这样子的来。啊，我说这样子的话，不知道你会不会接受啊？对呀，你自己可能也是个熬夜者吧，啊，所以你的孩子会熬夜啊，那么那就像我女儿她也是，也是晚上很晚都说，总是过了午夜以后才睡觉，所以她的女儿几乎都不睡觉了。这个人家说，幼儿她中午要睡个午觉，哎，这午觉也不睡的，那一天都不睡觉的。他一直到晚上拖到快要12点那时候，还有的时候不睡觉，那什么呀？我说你这个妈妈就是本身就是没有做好嘛。当初你就是拖拖拉拉、拖拖拉拉，拖到那么晚才睡觉，那么你的孩子自然就是这样。所以你能怪他吗？不能，也不能怪自己。你本身你的个性就是这样，很可能你自己的母亲当年也是这样子对待，把你造成了一个拖拉的人，是吧？所以你才会熬夜嘛，所以呢，我想我们要这样子去想，就宽了，就不会那么计较，也不会去在乎孩子，一定要照着你的想法去做啊。对，你父母的习惯对孩子的影响最大啊。好比说你进门要脱鞋子啊，那么你做个你，然后呢，你这个鞋子呢，脱了穿拖鞋，那拖鞋呢，常常你走到哪里，你就掉了啊，就打了光脚了。那么结果你发现你的孩子也经常是光脚的，你就骂他。那么你自己呢？那同样的，我们也是这个不好的习惯。那么自然孩子就无形中也会感染啊，所以我们要怎么做的话，我们自己要纠正。我们如果真的修不正过，就不能修正过来的话，我们就知道这已经造成了这个样子了，我们就顺着他的这种特性啊，那么就让他这么去做了，只有这样。或者说你改，好比说他不老是不穿拖鞋的这个习惯的话，你就应该想办法弄一双鞋子。 很软的鞋子让他在房间里走啊，就穿着就不就比较不会脱掉啊。那这是难免小孩子会把鞋子脱掉，脱了毕竟穿的拖鞋是不自由的，是不自由的。好，那么我想啊，我们再来继续看这个下面的好吗？啊，我们下面的角色好吗？我们再回来还找得到吗？我们开始现在看青少年期啊。青少年期呢，我们孩子到了青少年期，也就是等差不多十岁以后啊，十二岁啊，就小学毕业啊，到初中的这一段阶段啊，在座的呢老师呢也都是初中的老师比较多，那么你们会面对的很多青少年啊，他们青少年的问题最多了，最大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了解他们的人太少了啊，青少年期啊，因为这个年龄正好是孩子在发育之中啊，男孩子呢从那个童声就会变成了声音粗哑的啊，女生呢就会来这个月事啊，所以呢他们在这个改变期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也就是荷尔蒙的关系啊，荷尔蒙的关系我们所理解的啊，他的分泌的荷尔蒙关系来促使着孩子呢好像青少年期特别的热情啊，那特别是感情丰富啊，那么对异性呢也产生了好奇啊，那么有很多很多的现象会出来啊，那么尤其他们觉得自己长大了啊，有的甚至于他还长了一些小胡子出来啊，那么有的青少年啊，所以呢他会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他觉得最不希望的是什么呢？父母管他，父母来管，老是管束他，还是把他当着儿童，甚至于把他当着幼儿，还有的厉害的还把他当婴儿啊，那么他觉得太丢脸了啊，他不希望父母来管，尤其是在这个青少年期的时候，父母就不太容易能够进到他的学校去，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已经长大，他独立了，对吧？我们在儿童期的时候就是希望帮助他独立，那么他现在他真的独立了，那青少年期啊，那么还要父母再来的话，人家会笑他的啊，所以他是别扭期，这个年龄是个别扭期，跟父母之间是一个别扭期。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让他能够平和，能够正常的发展呢？我觉得这个父母的关键是很重要。这个时候父母的转变啊，你要改变，你不是助理，你根本不要了。你那个时候应该帮助他，所有的能力都建立起来以后，他独立性就很强了。等到青少年期的时候啊，好比说小学里是高年级五六年级啊就开始，现在孩子发育的更早啊，所以五六年级就显出了这个青少年期的那个特征出来啊。那么孩子们他就非常的叛逆啊，他是叛逆，他不希望你管他，他喜欢作怪啊，他喜欢作怪啊。啊，那么穿一些衣服呢，都是稀奇古怪的衣服啊。那么有些喜欢学模仿一些大人啊，少年不知愁滋味啊，他还爱上层楼啊，他一天到晚一些有的非常的消极的那种情绪会出来。那么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怎么样来帮助他呢？你必须从学习的助理师来改换你的角色啊。那就是你要做他的知音朋友。所谓知音朋友，当然最重要的是你还得要在儿童期培养他，你跟他之间的能够说话的关系啊，能够互相亲属的关系，能够互动的关系。你如果没有，你一向来都是权威式的，你忽然变成知音朋友，他也不认你这个知音朋友。所以你要逐渐的慢慢的，你要学着放下你自己是一个父母， 而是你要变成他的朋友。他有什么烦恼的时候，他会把话跟你讲，你用倾听的，你用眼神鼓励的，你用爱的眼神对待他的，你让你能认同他的错误的，你觉得你有宽宏大量，你会觉得他在成长错误中成长也是一种成长的。你不要觉得他错了就一定要让他马上纠正，你要让他去尝试错误，然后再发现以后他自己回头，这样子你有这么大的宽容量，你必须要改变你的角色，你要做他的知音朋友。所以你要支持他，你要多赞美他，你要相信他。纵然你的孩子可能有很多地方的行为不能让你相信，不能让你沟通，可是我们还是要把他当着朋友一样对待，不要认为他是你的孩子，他是你的儿子，他是你的女儿，你是非听我的不可。啊，如果你还是用在这个时候，你用这种的强制的这个手腕跟语调来对待他的话，那么我告诉你，您跟他的父子之间的关系，母女之间的关系，可能从此就断掉了。你自己还不知道，虽然他是靠你生活，跟你生活在一起，如果你没有办法及时的改变你的角色，他很可能这个时候他已经独，他有他的生活上的独立了，他不需要你的便当，你的爱心，他不需要你的什么，他只可能只唯一的需要的就是钱啊，你要给他零用钱，他有需要大量的零用钱，在这个时候很可能的，所以呢他还需要跟你联系这个关系，可是这个关系呢并不是很好的关系，经常都是吵吵闹闹的啊，常常会谩骂的啊，父母常常会骂孩子的，孩子呢偏偏就做一些怪动作，怪的穿着让你生气啊，那个头发呢有乱七八糟的啊，甚至于说有的时候是剃一些莫名其妙的头啊，什么庞克头啊什么的，这些头让你生气啊，你就觉得他不正派，他学坏了，他是个坏孩子，那很可能会有这种现象啊。那这都是因为你一直没有理解你的孩子，你一直站在一个传统教育的立场来教导你的孩子啊，你永远觉得你是他的父母啊，你孩子永远你是孩子，我永远是你的父母，你就得听我的。如果你是这样子的态度来对待现在的青少年，很可能你就会失去你的孩子了。你还不自知，因为你还在过你的父母的角色的传统父母角色的这种权威式的瘾啊，而没有放掉他，而没有接纳你的孩子。你的孩子活在一个现代的社会里面，他如果他是一个非常传统，真的很乖很听话，哎，我的孩子不一样啊，真的是很乖很好，功课又好，听话，哎，但是你要知道，他可能他的班级里面70%-80%都是那种让你都看不顺眼的孩子，那你可能就说你不要跟那些坏孩子在一起啊，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要读书，你要升大学，你要怎么，你要专心的读书，那些孩子你都不要跟他们接近，不要听他们讲话，不要跟他们在一起，不要跟他们一起玩，你都禁止他。那么你想想看，他不是变成这个班级里的怪物了吗？他们班级小朋友学生都喜欢听那种我们叫做那个摇滚的音乐啊，那个声音来的个大啊，然后为什么？他们太苦闷了，他们的生命没有一个尊严，学校的老师为了升学压迫他们。这个回到家的父母呢要给他很多的压力，也不了解他们，所以他们是没有交不到好的朋友，他们只有说我们互相的一样吧，我们都一样吧，我们一样的在一起吧，那么就变成坏朋友在一起了，在我们认为的坏朋友，实际上他们是坏吗？他们起初是不坏的， 我们要了解啊，如果我们站在一个知音朋友的立场去对待我们青少年的孩子啊，那么他会觉得，当然不能说你忽然这么跳过来的，你还是要经过一个过程啊，慢慢慢慢进入啊，你要花一些时间在孩子的身上，慢慢的学习倾听他们的心音啊。那么倾听下是不可能还不够，你要跟他一样扮演他相同的角色啊，你要将心去比心啊，你要去体会，你要给他们在这个零用钱上面不要太苛刻啊，因为他们有好比说有的孩子他很大方的，他很四海的，他需要很多的零用钱，他可能要去请客，要交朋友啊。那这种孩子呢，我们晓得他，我们不能说他是浪费啊，我们只能说这个孩子可能适合走公关的路啊，他可能将来呢，他会怎么样理这个财，怎么样用这个钱来交朋友啊，我们用这个循循善诱啊，我们认同他啊，我说哎，你是我就发现爸爸好像还觉得好像平常都舍不好意思交朋友啊，一方面又舍不得花钱，又不想不好意思不敢请客，也没有钱来请客。那现在呢，你喜欢朋友啊，那么有的时候请客也是对的啊，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不一定用请客的方式啊，我们也可以用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的方式，或者看一个什么电影的方式，或者我们分享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一张照片的方式，都可以做朋友啊，那可以给他引导啊，也是还是可以用助理式的方式和引导式的方式来引导他啊，那么让他对这个父亲啊或者母亲啊，不会觉得你是高高在上，你是权威式的，我在听你的，但是你又不了解我，我只好往外跑交朋友。那交的朋友呢，他们都是被老师被父母所摒弃的，所以呢我也愿意同情他们啊，我也觉得我自己虽然我的功课很好，可是我父母也并不是很了解我啊，我从小是被听，我是个听话的孩子啊，可是我很羡慕他们都不听话啊，他们敢做我不敢做的事啊，所以呢那可能他也会很会在有时当你的孩子很听话你很满足的时候，可是很可能有一天他忽然叛逆了啊，这个时候呢你要了解为什么啊，了解为什么啊，这就是说最好呢我们就是尽量跟孩子呢保持着一个知音朋友的关系啊，他能跟你说话，所以我们要多用同理心去包容接纳并能够倾听他的心声，接纳包容啊，他在尝试中成长的错误啊，他就说我们不一定说一定是都是对啊，什么是对错很难讲的，有的时候啊，他从错误中，当他做错了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光说他错，我们说诶你这个问题错，不要说你错在哪里啊，你错了都不对的啊，诶你这个问题为什么你不会成功呢，为什么你今天你考试会考成这样子的情况呢，我们找找看原因好吗啊，我们跟他一起讨论啊，跟他分析啊，跟他哦原来是问题出在这个地方啊，他在成长中自我去顿悟突破，你不必告诉他啊，让他给他一个过程啊，那么得到了过程，经过一个过程得到的答案以后呢，他就永远不会改变，永远不会错了啊，所以呢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宽宏大量的这个心胸来对待青少年啊，请适度的放下父母的权威啊，及时的提供他参考的意见，我们只给他参考，而不是你照了我话去做，并可以举一些这个时候呢，青少年时候我们给他读一些名人的故事啊，用一些困境啊奋进的感人小故事，让他自我去觉醒啊，他的叛逆傲慢胡思乱想啊，这都是正常的，在他年龄来讲是正常的，不是不正常的啊，我们要认同这一点啊，只是在他成长的变化的阶段 啊，是必然的啊。只要我们尽心又信心的等待他的成长啊，不要紧迫盯人啊，都给他空白的时间跟空间啊，那么你一定能够发现下一代的孩子真的比我们棒啊，比我们强啊。啊，我们要懂得去了解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要做他的知音的朋友啊，这是我们的孩子啊，已经进入到青少年期的时候，我们做父母要转变的一个角色，就是知音的朋友。那么当孩子到已经在青年期啊，是考上大学了啊，我们算考上大学算起来是高中的开始啊，他们属于青年啊，青年期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教育他？我们还要做学助理师吗？还要是知音朋友吗？够不够？我们都要的，引导师也要做的，爱的天使当然也是要的，但是呢这个成分就比较少了。我们真正的要做的是一个人师、经师、大师，他要让你的孩子觉得我的父母是我的表率，我有这样子的父母是引以为荣的，我的父母是一个真正的人师啊，他生活上面他引导我，他做给我看，他是我的表率，在我的学识上，我读些什么好书，他会给我分享，他会告诉我应该读些什么啊，他会跟我一起来分享，一起来研究啊。那么他不会觉得他是父母，他不要学习，只要我学习，而是他跟我一起来学习，一起来阅读啊。那么同样的，我的父母在某方面是非常专门的，他可堪称为大师。在孩子这个年龄的时候，你一定要扮演成这样一个角色，让他佩服你，让他非常羡慕你，让他觉得你是他的标杆，让他追求的一个完美的这一个目标啊，那么你就不会失去你的孩子。如果很多父母到了孩子大了，他觉得什么都责任了了，他觉得他应该休息了，他不想进步了，他也不想去学习了。那么青年期他学到的东西绝对是比我们先进，他得到的知识也是比我们先进啊。那么您跟他讲话，他听你的还是你听他的呢？你觉得他要听你的吗？当然，聪明的父母这个时候就要听儿女的了。啊，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给孩子一个好的表率，好的表率。不管你是从事商业的，你是老师，或者你是医生啊，你是什么，你都要坐着给他看。这个坐，你的坐就等于是帮助他，给他知道。将来你到我这个年龄的时候，你也是要这么做的。我要努力，我不是用说的，我不说了，这个时候都不是说，只有经师的时候可以，你可以跟他一起读书的时候可能说话分享，但是你要做给他看，以身作则。所以这个时候父母要跟着儿女成长，你跟他一起成长，并且要超越他。你要超越他，做一个有学识，而且在他心中肯定你是某种专业的大师。父母的努力奋斗时，让他感动，啊，让他感觉在某方面呢很专精的专家。父母是，你要做他的经师，也要当他的人师，甚至于，啊。我这里漏掉了啊，就是说你要做一个啊，让他觉得啊，能够把这个父母抬出去的啊。很多孩子到了青年期，到了青少年期，生怕父母在同学面前露脸啊。为什么呢？大部分的孩子呢，就是正常的心理啊， 他是有这个心理啊，这个年龄是这样。但是另外一种原因呢，也就是你父母不自己不够成长，或者自己父母不够给他觉得有面子啊，他觉得不能光荣啊，都没有这种光荣感啊啊。所以呢，我们做父母呢，我们也怎么敢说我们有为了孩子，我们怎么敢不进步呢？不努力呢？啊，我今天我们不要说太多，我们做给他看，我们努力的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啊，我们努力的去学习啊，努力的不断的进取啊，那么让孩子能知道啊，知道他将来也会像你一样的这么走。终身以你为荣，但是你千万要注意，不要因为儿女对你的崇拜而忘了多倾听多分享，那就又变成很得意，又要让孩子一定要照着你的话去做，那也不是，就是无形之中他是尊敬你，把你当人师当经师当大师了，因为你的不是他的父母了，他不能光说父母不能满足，尤其是很多父母还是给他每天给他吃啊，注意他的吃啊穿啊，生活上的细节还在管着他，这种是最可怕的父母了啊！他青年期了，他已经老早独立了，他完全他穿什么衣服由他自己决定了，你还要来替他，他如果他是一个邋邋遢遢的人，你也只能让他邋遢了，因为这是他从他的性格里表达出来的，他也可能是他是比较右脑比较发达的，大部分会有这种现象，那你也没有办法的事情，说你不要太介意他这个，你不要看到他这个缺点，你要看见他的优点啊。那么你们不能忘记啊，多倾听多分享孩子的心声，以及及时的鼓励支持他已读啊得长大成人了啊。我想这个青年期我们都走过的啊，在座的几位呢，你们都已经也从啊幼儿啊儿童青少年啊走到青年期，对吧，我们都已经过了啊，回想一下您对你的父母的态度，回想一下你父母了不了解你啊，回想一下你父母是不是你的知音朋友，还是你要找朋友去聊天去告诉他你的心事啊，而不愿意告诉你的父母啊，那都是要父母这本身呢啊也要做一点检讨啊，要点检讨。那同样的你的角色呢啊，你可能是现在是成年，没有一个钱啊，成年期啊，没有钱啊，我大概多打了啊。成年期呢，在成年期的时候，当然就是说在社会上工作了，你的孩子已经是在社会上工作的时候，你想他做的工作跟你做的工作一定不一样，尤其是您如果是你从事老师，你在一个地方永远是几十年而不变的时候，那么你的孩子他一出来步入社会，他所接触的很可能是比较新的知识啊，新的人物人个性啊，碰到的主管也不一样，所以呢您所得到的资讯，您的人生体验已经不能满足于他了的需要了啊，他在工作上的需要可能你不能满足了，而反过来可能呢他可以成为你的老师，如果你是一个谦虚者，如果你真的懂你的孩子啊，他可以带来给你他的工作上带来很多的新的资讯、新的知识、新的观念，还带来一些朋友，他把朋友带回家来的时候，如果你能够你会懂得知音倾听者，你做一个知音倾听者的时候，他的朋友也变成你的朋友啊，这个是很可贵的，是看你一念之间你肯不肯放下你的权威，你肯不肯放下啊，你要做他的知音，你多听年轻人的说话，你们说哎呦，我永远是你的爸爸，我永远是你的妈妈，我怎么会听你的话，当然你听我的话，你这种观念那你就一定是落伍的，你一定会落后的，所以呢你应该在这个时候，孩子已经大了，已经在工作了， 他带从外面带回来多少不同的资讯，如果他不跟你讲，你不是损失了吗？你不能不是补充不到你的生命中吗？如果你能够谦虚一点，他回来向你倾诉，你不就得到了吗？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孩子他所做的事情，处理事情的方向，做人做事的，当然在也许在某些方面，你不能够，你会觉得不太合适。可是这个时候也是只能当朋友般的稍微给他提示提醒一下，但是你不能指责他，不能批评他，啊，他已经成人了，他已认为自己很独立了，他已认为自己很棒了，啊，这个时候他很自信。成年期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都相当的自信啊，这个时候我们呢要懂得变换啊，这个换错了啊，变换啊，换角色的换啊，啊，换衣服的换啊，变换角色啊，我们要换啊，改变这个角色，你就要做一个倾听者啊。回来以后呢，吃了饭餐桌上啊，跟孩子呢，请听他有什么问题。如果家里面有什么烦恼的事情、问题的，也可以慢慢把责任交给他，请他来处理啊，让他学习处理啊，慢慢的，你就把这个棒子就可以交给他了啊，你就不要管的太多了啊，你多倾听，少批评，最好是没意见了。这个时候你有意见，孩子就讨厌你了。因为他觉得你不根本不了解，你又没站在我这个角度跟立场，你也不知道我的工作的地方的情形，你给我这个意见没有用的，啊，他认为没有用的，他很自信的这个年龄啊，他自以为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只有默默的多听他们讲，跟他们学习，我们没有太多的意见，到非不得已。生命有危险，或者是有一些很可能又会闯什么大祸的时候，那当然我们最好还是要提醒他一下啊。这失去了一个最基本根本的原则的话，做人做事的原则的话，那当然我们还是要给他一些提示啊，一些进行啊。那么到了成年期啊。哦，那个钱可能还有啊，成年前期啊，对不起，还是要有一个钱啊，成年的前期，你坐下，成年期呢，那当然就是大概40岁左右啊，40岁左右的这个年龄，他已经成家了啊，成家了，他有妻子啊，有另外一半啊，那么又有父母，上面又有父母啊，下面有儿女了，这些人呢。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孩子都已经成年了，都已经，那么你当然老了，那这个时候你该自信自己的教育成功了，啊，我现在这个年龄啊，就在这个成年期跟老年期之间了，啊，我事实上我做老师做惯了，啊，我常常也是好像忘掉了。啊，自己是应该扮演的角色啊，还是会露出一些做老师的这种个性出来啊。可是我的孩子，尤其是我是重视开放教育的，我从小就让他们独立自主的。那我现在还要用我的传统式的这个角色，要来帮助他们，他们非常讨厌的，非常不喜欢，他不喜欢听我讲话。他们不喜欢跟我在一起，参与他们的什么活动，啊，那么我当初也是非常不习惯啊，毕竟因为我小的时候的教育还是传统的，所以我纵然我是开放教育，我还是带着我的传统的色彩在我的身上，啊，所以呢，我跟我的孩子之间呢，啊。我就慢慢的觉得我非常的失落啊，我曾经是这样，我非常的失落啊，所以我因为我不谦虚啊，我没有倾听他们的说话，可是直到有一段时间，因为我女儿她是学哲学的，所以她我以前是教小学生，是幼儿园的啊， 可是我的孩子已经上了大学了，他们在那个时候，他就常常跟妈妈说：“妈妈，你应该我们都长大了，你不要再去想那些比较幼稚的东西，你应该去学一点比较深入的东西。”当初我听了觉得很难过啊，父母啊，这儿女怎么这么说话呢？啊，可是后来我发现，他这个一句话像个刀子帮我切了一下啊，让我惊醒啊，我觉得对，孩子大了，我要怎么样不要失去他们呢？我就应该要努力的学习啊，我就应该努力的来学习才好啊。所以呢，我就不断的开始学习啊，因为孩子的这句话，那直到现在呢。我学习了，我认为我可以跟我的孩子们谈话了，可是我发现他们所学的科目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学教育啊，我是创作啊，我是学创作跟教育，可是他们呢，不走的路线跟我不同啊，尤其我两个儿子，他们的路线跟我完全不同啊，我们就没有办法走到，因为每一个人走到自己路上，他就非常的丰富啊，他有他们的同族同同相同频率的语言的人啊，他们有他们的族群啊，跟我的族群就不一样了，我们就没有办法说话，没有时间来说话，我们交流的机会太少了。这个时候你看，我的孩子是。都走上成年了，他们都结婚了，生了孩子，他们有他们的忙碌。那么，我唯有我必须要做谦虚的学生，我要向他们学习。像我的电脑，我当初我完全不会，是我女婿教我的。啊，我这个网站能做得起来，还是我儿子。啊，虽然他没有耐性，他不是老师，他没有耐性，可是他还是帮了我很多的忙啊。我真的有困难的时候呢，找他，他没耐性的骂，一边讲一边教我，但是呢，我还是跟他学到了很多。那么这就是我还是谦虚的，我是跟我的孩子来学习啊。所以呢，在这个成年期还是成年了。我们如果还是像一个助理呀、啊，帮助他的什么啦，那当然了，我们还是在他需要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还要回头，我们要做助理师，甚至做爱的天使啊。那像我现在呢，我在帮我的孩子啊，来帮助他照顾他的孩子啊，我有婴儿啊，他的婴儿啊，那么我又回头。做成了一个爱的天使啊，我的爱的天使，我来补他妈妈的不足啊。他妈妈虽然没有上班啊，可是他妈妈因为有两个孩子啊，就是这个我女儿她有两个孩子，那个大的孩子呢，正好面对了要去上学的年龄啊，所以她为了她的上学受教育的事情啊，要花了很多的时间，甚至要带她出去学东西的时候呢，她不在，我就必须看孩子啊。那么今天呢，我就在这里扮演这个角色，就是我做孩子的子女和婴孩，我呢，我变成了我现在进入一个老年期啊，我现在用成年期跟老年期，用我个人的例子来说啊，如果我今天我不能转换我的角色的话，我就非常痛苦啊，因为孩子都独立自主了，没有那过去的那种家庭的那种亲和力，那种力量已经不足了啊，我们只能有付出我们唯有。一点点的那种余力啊，来帮助他们啊，但甚至于说我们热心过火的时候，他们反而变成了一种感觉是一种累赘啊，他们不希望，因为他总觉得你还是老了，你走的路线跟我们的现代是不同了啊，是不同了。所以呢，我今天。我站在一个老人期啊，就是我成，就是孩子是成年期，那我自己是个老年期啊的这个角度呢，我因为这个原因啊，我必须改变我的角色啊，我不把生活的寄望啊，我的亲情的寄望放在孩子的身上，啊，有事吗？我看看。 没事吧？好，我想继续把它讲完，很快就讲完了啊。好，我们再继续啊。那么，像我今天我做这个网站，我就是在为自己离开人世跟儿女之前做的准备。好比说，我有很多的著作，我有很多的想法，我怎么样子能够把我这些东西能够留下来，留给一些需要的人呢？如果我光寄望我的儿女来接这个棒，我认为已经不可能，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路，他们有他们的人生要走，他们有他们的追求，啊，他们的路跟我的路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分割的个体，我不能把我的希望、我的寄望像愚公移山一样，希望他们来为我死来做，啊，而且甚至于说我留下来的东西，他们都没有办法能够接续。很可能他们也不需要，所以我就开了一个这个网站啊。那么同样的，我要去找我自己的族群啊，有很多老人，他会到了早上都到公园里面去找族群啊，找他们一起运动的人啊。有的人老人他就是在麻将桌上去找朋友啊，这都是也是一些路。但是我认为，最好的路呢，当然是要找到我们能够有共同语言的族群啊，共同的语言族群。那么，所以呢，我在家里面的时候呢，我扮演的角色就是什么呢？我现在目前的扮演的角色呢，很可能就是这个爱的天使哈，爱的天使啊。像刚才我跟大家朗读的。那个大自然的新生，老树根的新生啊，老树根的新生啊，里面的最后两段啊，那么就说，当我们这个老的时候，我们才有一些余力啊，我们还可以为他们这个照顾一些孩子啊，能够帮助他们就补他们的欠缺啊，他们生活的忙碌里面的欠缺啊，所以呢，也是我们这个人生呐、啊。让我们步入老年期的时候呢，不至于说如此的悲剧的下场啊，或者是因为这个时代大家都很匆忙啊，我们的儿女如果不忙的儿女呢，你又觉得他没出息啊；如果他很忙的儿女呢，你又觉得你很失落啊，因为他很难有很多的时间来关心你啊，来照顾你啊，所以你必须自己照顾自己啊，你自己必须照顾自己，所以呢。我个人呢，就是说你在家里呢，你什么事情家事你就不要再管。有的父母呢，有的母亲呢，她一直当家当惯了啊，她在财务啦啊，管吃生活的习惯了啊，煮的东西啦，一直不停的在刀砧板上面切切弄弄啊，切切弄弄啊，沾沾弄弄的啊。可是呢，我们应该放下啊，我们应该放下一切啊，在家里面我们就觉得我们是真的承认自己是一个老人啊，是，但是呢，我们这种老人呢，就是好像一个很单纯的婴儿啊，我们在生活上呢，我们也要表现出我们的无能啊，无知无能啊，那么让孩子觉得这个父母真的老了，我需要来照顾他，他们也许还会回过头来照顾我们啊。如果我们都在家里还是表示非常的强硬啊，非常的主观又非常的传统啊。那么孩子呢？他会来养你吗？他会照顾你吗？他可能他会怕你，他会烦你啊！你唠唠叨叨的不停，他会烦你，他就不会来照顾你哈、啊。那么所以呢，可是呢，我们这个我们虽然年纪大了，我们还是有一些余温啊，我们还是有一些能力啊，我们还有一些智慧。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不要丢在家里啊，我们应该丢到外面来啊。就像我今天我们要开这个远程教育，我把这些能量丢向很远的地方去，不要丢在家庭里当炸弹， 啊，要丢到外面去啊，去让很多的人得到这份能量啊。所以呢，我们要可以广结善缘啊，消我们的因果啊。这个当然这个有信仰的人就会相信啊，没有信仰的不相信。我只是加上一个消因果啊，做我们去度化他人的一个菩萨啊，我们要像做菩萨一样的，万事都放下，我们不执着。我们能够遇到什么人，我们就能够去度化别人。我们度化别人，不是就是要去向去给人家说教，而是说能够用我们的身教，我们的爱心，我们怎么样去来感染别人，沾染别人，把这个社会呢沾染的比较有这个比较温暖啊，又比较让我们感觉上面不至于那么的。让我们感觉复杂啊，要让我们保有一颗童心，用我们的童心去感染啊啊。那么我们这个孩子的婴儿啊，当然不是原来的那个当初的婴儿啊，我们当作自己是一个孩子的婴儿啊，在家里面我们做孩子的婴儿啊，那么我们在外面呢，我们仍旧可以发挥我们的最大的智慧跟我们大的能量啊。好，那我大致上今天呢，我们就是讲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把这个又这个从这个孕育啊，人的开始啊的角色，一直转换到我们又回到我们做孩子的、做子女的婴儿啊，我们要做，我们到老的时候，我们要相信我们什么都不会的，我们要在他们面前，我们要让他们啊站像一个中流砥柱一样，我们像我们的栋梁一样啊，让他们挺立在这个社会上，我们不要挡着他们的光亮啊，我们要站在阴暗面，那么让他们站立起来啊，那么我们就相处的会很愉快。那么同样的，我们的这份心，我们虽然人老心不老，我们仍旧可以把他这颗爱心扩大，变成一个我们，从我变成我们，能够爱更多的人，爱世界上的所有的人啊，我们来发挥我们的大爱的精神。那么这就是我们完美的一生，我们扮演的角色呢，也就是非常成功的角色啊，在不断的不同的阶段，我们要懂得及时的转换我们的角色。好，那今天呢，我大概就讲到这个地方。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啊跟想法啊，也跟我们再来继续沟通一下好吗？好，我放麦啊，那请大家愿意说话啊可以说啊，说啊，不说用打的，你们最起码给我一点反应啊，你的想法，或者你还有问题，或者是说你对我讲的哪一点你很有触动啊，你都可以跟我们来说啊，好吗？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样子的互动才是我们上课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成果啊。如果我们光是一面的来讲，你们光是听，那么只有你们成长，我反而没有成长啊。那我还一直不会有更多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啊。所以我们要互动啊，互教共学啊。好，谢谢。我想还是我想这样好了，我还是看着你们的打出来的话，我再回应一下，这样好吗？啊，我想这样也很好啊，也是可以的啊。我希望大家用打的也可以啊。你既然话少嘛，那就不用讲的。你要讲，你就来排队。你只要一排队，我马上就放麦，可以吗？好，那小狮子啊，你说你对你对孩子的命令啊多了一点啊，那么因为你可能在他的幼儿期的时候呢，你没有给他很多的时间 啊，你可能带他的时间并不多啊，所以他跟你之间的频率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呢，他有的时候你讲的话他没有听到，他听不到，所以他才会让你生气啊，所以你就必须在这种紧急状况之下呢，你就会用命令了啊。但是呢，我想现在他孩子你的孩子大概也是10岁左右，我想你应该是可以慢调整啊，你肯调整自己啊，你就会看得见你的孩子的进步啊，不敢当啊。小狮子我想我从你的身上也得到启发啊，你也受到我的启发啊，我想我们彼此都会受到启发啊。啊，还有别人吗？啊，邵老师，王迪老师，您刚刚你说你还没有成家，可是你有父母对吗？你能不能说说你跟你父母之间的关系处得好吗？你父母不能，他可能不懂得怎么样改变他的角色，对不对？那么你能跟你父母沟通吗？王老师，您在吗？在，好。啊，你说您跟你的父母的关系不好吗？怎么个不好法呢？能不能举例呢？不能沟通，是。啊，好，王老师，你稍等一下，我先回答狮子啊，小狮子的话哈。哎，这个也是要请小狮子你要调整的啊。你的孩子，他并不是没有听到哦。他是在绝对每句话都听了，他可能听得比你还进去哦，啊，因为你小的时候没有管制他，他是比较开放的，他比较适合在开放的教育里面学习，啊，那么他可以一心两三用，可能比你强哦。这种小孩子我们常常都是用这种传统方式来看孩子啊，就说你要专心啊，你怎么在老师讲话你这么在玩东西，真的现在的孩子他是又一边在玩一边可以听的，他一心好几用，这种人在专心的立场来讲他是不专心，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是一种人才，尤其是今天这个教育改革的意思就是希望老师在教学上注意到每一个孩子的不同，那么你要专心你只能面对一位哦，我对小狮子讲话我只能注意你，我别人我不注意不到哦，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关照到每一个人，我必须要像一个接电话的电话声，他身上有很多的线，谁讲话我的电就传到他那里，让他去来电是吧，那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要注意这个，就是人有很多种，他是什么样的人才你要懂，你不一定要是他，但是你要懂你的学生手下的学生有很多种，你要知道他这样子的孩子他将来做什么最好啊，你如果你不懂你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雕塑师啊，把学生能够雕塑成一个你理想中的人才啊。对，他在听的，他听进去了，但是他可以有一些动作啊，来做他想要做的事，就像你在打毛衣听我讲课一样啊。如果你要在打毛衣啊，你听广播不是一样吗？啊，你的手，他说我没让他手动，他手很难过，他可能将来会抽烟咯。 你要知道，抽烟的人就是小的时候他在玩东西玩的多了，他是手不玩他难过，他没有东西不行，他手上一直在抓个东西，这也是抽烟的原因之一。对，这是因为幼儿园的老师他不懂这一点。在开放教育的立场，在开放的教室里面啊，我们在国外啊，在台湾啊，在这中国大陆已经有很多开放的幼儿园，大部分都 90% 都已经开放了，就是有很多玩具在那边。那老师叫学生过来，我要讲话了，但是就有几个不过来的，他不听话的，那老师就很生气，就骂他。事实上他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为什么呢？这个孩子是个负责的，因为他在玩一个积木，他可能在看一本书，他没有看完呢、啊。你叫他删，他没有结束他的东西啊，那个东西说不定胜过于老师的好听的东西啊。你让他中间断了，是我们老师不对耶，我们没有尊重他耶，他不过来是因为他那边没有完成啊。所以我们必须要相信他在做事，他在动脑筋，所以呢他不过来，我就允许他在那个地方一边做一边听啊。等到他发现这个好听的不得了啊，太好了，他自己会把东西赶快结束放下，他会过来。他不过来你不要去逼迫他啊。我想这个观念啊，我想应该告诉您啊，这个观念你有了以后，你再来看你的孩子啊，你给他一点宽容啊，你不要觉得一定要怎么样。好比说吃饭了，过来吃饭，一直催一直骂，他都不过来，为什么？他没完成呢。还有孩子在玩了一半的东西，所以孩子最好你给他有一个房间是属于他玩的，你不要去管他乱七八糟，没有关系。但是他脑筋里面的东西他很清楚，他没有完成，你不要把他收掉了再吃饭，他没有完成嘛，那就养成你慢慢无形中培养他不完成嘛，他做什么事情都没有长性嘛，因为他遇到别的事情他就放掉了嘛，他没有一个完成的作用。那家盖房子盖一半了怎么办呢？将来他是工程师的话，所以呢我们很多事情呢，孩子的展现出来的特色，我们要怎么样子来用他的特色来塑造他，而不是要照我们大人的一个模式。我们过去的教育绝对没有现在的教育的来的完美跟这周密，是吧？那么永远是往前进的，所以我们不能拿我们过去的方式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学着去理解我们现在的孩子，把他带到未来啊，我们要想象到未来是怎么样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来塑造他，这样才是对的。对啊，他当了半天不理他，很专注在那个地方，你说他不专心，他很专心啊，他很专心在他的那个领域里面啊。上课不注意听讲他不是不注意听讲啊，但是那当然也很可能是老师讲的东西他不喜欢，他不爱听啊。当然不爱听是也应该听的是对的了，但是呢他专注在他的想念。还有的孩子他的联想力特别强，老师讲一个东的时候，他忽然想到西，他就被那个西所吸引了，他就想异想天开去了。我个人就有这个，以前就有这个毛病。我记得一个我在师范学校的时候，我在上地理课啊，老师讲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飞跃掉了。老师看我怎么眼睛一直发愣在那里，他就在叫谭薇呢，谭薇呢，谭薇呢，叫了三遍我都没有反应啊，全班同学笑起来了，我才注意的，怎么回事啊？他说你怎么在发愣啊？啊，老师说你怎么在发愣啊？我叫你三次你都没听到啊，那就是说我的那个联想力特别强，比一般的人就是老师教什么他就学什么，他没有去联想，那我的联想力就特别强，所以我都喜欢写作，就是把我联想到什么时候就有感触。 啊，就有触动。那么有这个触动，我就把它写下来，就是很好的东西啊。所以他可能这样子的话，他可能就是走文路了，文科的路啊。那么如果说完全照老师在学习的话，那是范围很局限的一条线上，他将来就是走学术的路，学术的研究，或者是读书的材料啊，就是考试的材料啊，也不见得是绝对的读书的材料，它是考试的材料，升学的材料。啊，但是一般的老师现在都是重视这个升学的老师啊，升学的孩子，那不升学的孩子呢？啊，像这种常常以联想力特快的、想象力丰富的，往往是升不了好的学校啊，因为他不能专注啊。那但是也不能说不专注的人将来就没有前途啊，他可以自己创业，他自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他比什么人都专注啊。所以我想这个你一定要先了解你的孩子啊，让你的孩子呢这个给他去给他培养啊，让他知道啊。当然只要他不离谱，只要他在这个生活上啊，这个行为上没有偏差啊，我想其他呢你都要放宽一点啊，放宽一点啊。对对。那小狮子啊，我想您的问题啊，应该是今天是你有问题你才会来上这个课，对吧？啊，那么所以呢今天呢你还是终于来到这个课堂里啊，他们不认识你，因为你改了名字叫小狮子啊，那么我想你是为你儿子的名字改的啊，将来因为你儿子要来上课，上那个听那个彩奶奶讲故事是吧啊。我想你知道，我当然没关系的啊，我想不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告诉大家你是谁啊。好，那这个还有银色的月光，您能不能说说您的问题吗？你有问题吗？还是你有什么想法？你听了我，你第一次来吧？你是第一次来吗？啊，我孩子平时老向我们要零花钱，这个问题我们上下两难，要给吧怕他习惯给坏了，要不给吧他一哼起来啊，他哼起来不停啊，一直要钱是吧。哦，谢谢你给我竖大拇指啊。啊，我想这个邵老师你的问题非常的好诶。啊，我而且我有一个录影带的啊，录影带将来在我们最后一堂课里面就要上，请大家看八个录影带，你们这个八个录影带你们可以选择啊，选择你们喜欢看的哪个，你就可以选一个弹簧钱啊，弹簧钱啊，如果你愿意现在就看的话，你可以这个课上完了以后呢，你可以到Google 啊，到 Google 那 GOOGLE Google 里面去查弹簧钱啊，这三个字啊。啊，这个三个字里面你也许可以找到可以放映的影片啊，你可以看啊，这纪录片这是我编的剧啊，编的剧在台湾把它演出来作为教育辅导的啊，就是弹簧钱啊。不过我等一下会跟您再谈这个问题啊，我们先看看这个银色的月光啊。银色的月光，您刚才说您是老师又是家长是吧啊，那您孩子有没有其他的问题？那您今天听了我们这个课，您有什么感觉吗？您有没有对你有什么帮助或者有什么触动吗？啊，您完全听到了我讲的话吗？啊？我想你都听到，你刚刚有没有看到网站上的讲的那个大纲啊？你第一次来这里是吧？啊，那您是怎么知道怎么进来的呢？我们有密码，你没有用密码吗？是有人告诉你的吗？还是你自己撞进来的，偶然碰进来的？学生的心理教育，你是说您是教这个吗？还是说你是偶然的啊？那你这个偶然非常的 啊，特别啊，是网上的偶然奇遇啊，啊，你听过这个偶然的歌吗？那个许志摩的《偶然》，你听过吗？谢谢，不敢当啊！我很希望知道您的孩子，还是您自己是，您有父母，那么你跟你的父母之间扮演的怎么样？啊，还有一个王老师，对，王老师，我们还要谈谈啊，那我想这样子，你准备一下，我们先跟王老师先沟通一下啊。那个邵老师，你也是等一下好吗？我想跟王老师先沟通一下。哦，啊，你的孩子11岁，男孩女孩呀？女孩子啊，11岁啊，那这个年龄啊是比较爱美啊，也喜欢。不太会跟你个想沟通的哦，这个年龄啊，他很聪明啊，他应该已经慢慢的在发育之中了啊。那么可能你要真的是要做他的朋友，像姐妹一样啊，要培养这个感情啊，这个你才能够让你的孩子能够照你的这种理想去走啊。当然我们认识很晚了，你还怀他之前认识的话，听了这一堂课的话，像王老师那就受用无穷了啊。可是你现在孩子已经生到这11岁了，再怎么样要改变是很难的啊，很难的啊。但是我们也不能放弃啊，因为难不放弃啊，还是要不断的经营啊，你们的母女关系要不断的经营。好，那王老师。您还在吗？啊，那您跟你父母住在一起吧？你还没有结婚，应该还是跟父母住在一起是吧？你跟你父母住在没住在一起，你分开来住是吧？啊，那你们跟父母见面的机会不多了是吗？您是不是回想起你过去跟你的父母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能沟通是吗？你今年大概是30岁不到吧？好像很年轻，好像24岁哦，我好像记得你跟我讲过，是吧？对，我想应该我们来补充一下，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年龄，像我的妈啊，我自己的母亲啊，才95岁了，她才大概3、4年前才把那个刀砧板放下，对。25岁啊，他才把那个刀砧板放下哦。你看看他的媳妇，两个媳妇有没有机会当家呀？我今天讲这个主题的原因是从我母亲的行为，我没有办法跟我母亲沟通，所以我今天才会拟出这一个讲稿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母亲她。无法理解父母要角色的转换啊，因为你不转换，你永远站在那个点上，你要让孩子都照你的方式来走，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有的父母就是非常执着啊，那就是当然做儿女的无可奈何。无可奈何，他毕竟还是我们，像我们都是过去都是受传统教育的，而我个人虽然受传统教育，但我又有叛逆的心，我血液里充满着叛逆，所以呢，我是叛逆。我今天我移民到加拿大来，我母亲管不了我了，他还是无形中他很爱我们，他很喜欢我们， 能够照他的意思去做啊。但是呢，他不晓得我们已经做奶奶了，我们也有要，我们有下一代了，我们也有我们的一个独立的尊严。但是有的父母是执着的，那你父母不了解儿女过去，我们从去年开始好了，100%都是这样子的啊。如果你不懂得转换，我今天能转换也是因为我深刻的体验，在我的生活中的体验里面得到的啊。很多人他从此永远照着他的一个规格，一定要儿女要妻子或者要丈夫照跳进这个规格里过日子，才能够成为，才是理想的，才是好的，其不是规格里的都是坏的。这种太多了，这种父母太多了。我们如果我们不放掉我们的规格，孩子痛苦，他有一天能飞的时候他绝不会回来。如果说我们能够给他一些空间，给他一些时间，等待他，静静的安静的等待他，让他去自由翱翔，让他摔跤，让他头破血流，我们要含着泪忍着，我们不要去干涉啊，这样子孩子才会可能有可能性还会把父母还是当着宝啊。那我想这个王老师啊，您今年25岁，您的父母最起码有50岁了，对不对啊？那50岁的父母，他们当年啊，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啊，这个年龄，您大概也是应该还有兄弟的啊，正在这个一胎制的中间啊，这个时候差不多啊，大概你在一胎制的前一两年生的吧，啊。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吗？你有3个哥哥啊，对啊。你可能还会有一个弟弟或者一个妹妹吧。对。你看我说的还蛮准的啊。就是说你这个25岁的话，你应该是在文在那个一胎制的这个边缘上啊，也可能没有了啊，你是最小的啊。你还有2个姐姐，不得了，生那么多，你是贵州人。那同样的，你还至少你还有哥哥姐姐，也未必他们能够了解你吧，啊，对不对？啊，因为每一个人的成长的时间、空间都不完全一样啊。那么父母的感觉，对孩子的感觉呢，也会不一样。像第一个嘛，都是爱得不得了的啊。第二个嘛，就是比较被忽略的，所以第二个老二都比较叛逆啊。啊，那老三呢？就是他叫不努力，他不认真学习啊，他可能更不会被父母亲所重视，所以老三往往读书都读得非常好的。我不知道你家的老三是不是这样，你是老四吗？哦，你不止哦，还有2个姐姐哦，你是第6个，你这家承载很多。那有你的兄弟姐妹能跟你们谈得来的有吗？有没有在从事教育的呢？你是老六，对啊，现在在大陆能够听说有老六的很少了。是啊，还好哈，你们姐妹大概都还可以相处啊。那父母不能相处，那我想你只能说像你这个年龄的时候呢，你们没有办法跟父母沟通的 好，那真的要真的，就真的要能够跟父母沟通的，可能父母必须要受再教育啊，要来听我这一种课，我觉得一定要来听我这个课啊。这个没有听过我这个课的父母，他很难能够走到像我说的这种境界啊，能够他会懂得转换啊，他们非常的顽固。你要谅解啊，我们只有在我们再倒回来想的话，就说很可能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也会说我们顽固啊。同样的，你知道我是这么开放的妈妈，我这么样子的开放的教育孩子，让他们自由发展，到头来他们还是把我觉得我是一个老人，我是一个老顽固啊，一样的啊。那所以很难放掉，他们放掉这种观念啊。我已经不顽固啊，我也是能跟他们和在一起打成一片啊。就好比说，我的女儿，她的朋友啊来了以后，他们这些朋友啊，他们看到我呢，都已经把我列入就是一个老年人，因为我在家里扮演的就是一个老阿嬷嘛，就是一个这个老保姆嘛，是吧？人家怎么会知道我还会在网上跟人家上课呢？都不知道啊，那我必须要放弃我的。我现在我在家里的角色，我就是老保姆啊，我不是谭老师啊，所以我就必须要改变我，要注意我的角色，我只要露出一点我的那种，我是一个老师，我现在还在怎么样，我要表达我怎么样的话，他们会觉得你太过分了啊。你太过分了啊！然后他们都不会，他的朋友们都也不会相信啊。所以我跟说，干脆我装的什么都不知道啊，什么都不晓得，我什么都不会啊，就让他们在那里表现他们自己的对教育孩子的观念啊，怎么样？哦，你听不清楚，对不起，我大概把那麦克风放上去了，现在行吗？啊，银色月光，我不是每星期，您打开这个中间有个课程时间安排，你看到了吗？在那个流动的那个纪念三什么，三方什么东西的啊？旁边，看清楚了哈。那你看这个时间表里面安排里面有课表。哦，不是光是我的课很好啊，我是每一节课我都安排的应该都是很好的，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都可以来听啊。那还有这个我们有一堂课你更合适啊，就是有关于小孩子将来升学的问题啊，读书升学的问题啊，你仔细看一下，好像也是星期五的课。应该是下下个礼拜啊，不，下个礼拜是你有孩子，希望你可以把孩子带来，听课啊，听那个我讲故事啊，讲寓言故事，我会跟他们一起讨论啊，培养他们起来发言啊，起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啊，那么今天我们在座的呢，一般的老师都不大肯起来发言啊，那就是因为过去的教育一元化的关系啊。那么，那同样的，你怎么样走进你的教室，让你的学生发言呢？你要想想这个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在这里学习改变啊，我们要学习勇敢的起来说话啊。我个人呢，今天要起来讲话，来上这些课，因为我过去除了我教书之外，我在家庭里面，我在学校里面，我都没有机会讲话啊，因为没有机会给我们讲话，我们只有听话的份啊。所以我在这个这呃这这种情况之下，我内在是很愤怒的啊，我内在是非常的想爆发的啊。所以呢，我今天要开这种课呢，我也很也是还是滔滔不绝的在讲啊。但是呢，我虽然是如此，我很鼓励大家能够表达啊。像今天你们在这虽然没有用麦克风表达，那么你们用这种这个文字来表达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也是很好的沟通方式啊。那么非常直接啊。你没看见课表，你打开来呀，你点开呀， 点开了里面有前面第一段里面有三行，有那个红色的，上面有写课表、课程表啊，你就点开课程表，你想听的课，如果没有听，我们有的有录音，你可以按录音，可以听到录音啊，啊，好，大致上是这样，好。我讲课两个多小时算是小意思的啊，我的课讲起来我曾经上过一个培训的课，是从早上八点一直到晚上九点都我一个人上课，你相信吗？所以这种，而且我现在讲的都是我自己的生命的体验啊，这种能量是散发不尽的啊，散发不尽的，所以你不必担心啊。如果您觉得您累了，你可以休息一下，没有关系啊。那我想这个王老师呢，我先把这个话讲完啊。王老师呢，你现在听到我讲话了啊，很抱歉我刚才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啊。那这个王老师，我想我们只能对父母一种宽容啊，一种宽容啊。那么就是说啊，他们听不进我们讲什么的时候呢，我们也就不讲啊，我们就把这份的心呢 啊我们对他的关心啊跟爱还是应该有的啊，因为他毕竟是在这种传统教育之下来用传统的方式把我们带大的啊，我只是我们现在接受了新的观念新的知识，所以我们懂得应该怎么样来开放啊，懂得怎么样尊重啊，但是他们不懂啊，他们不懂，我们也无法教育他啊，就像我无法教育我的妈妈一样啊，我妈妈始终听不进我跟她讲的话啊，我的感受是触动了我，产生了更大的能量，今天才能够来上这一堂课啊。所以呢，我想你可以把这份心啊，可以把它酝酿成一个动力啊，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啊。我们要改变我们传统的父母是很难的啊，只有我们自己改变自己啊，去谅解他，去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啊，只有这样，我只能这样回答你，好吗？啊，你这样可以，你觉得满意吗？啊，司令来了啊，司令很好啊，心香一片啊，我不认得，没听，好像没看到你这个名字啊。那么好，那我想再回答这个那个邵老师的啊，邵老师的话，好吗？啊，我们在谈邵老师的，我想大家都很需要的，他这个问题很好，问得非常好啊，就是说你孩子要零用钱啊。啊，王老师好，你有急事离开，好的，你先走，我想你已经听到，如果你想再听的话可以，不知道有没有小狮子有没有帮我录音啊。小狮子，不知道你有没有帮我录音啊？啊，如果没有录音的话，那就只有你们几个人听到了啊！啊，那也就是这种缘分了啊！啊，前面没有录了哈，录了一点就好哈。那我现在再继续谈这个邵老师的问题啊。啊，声音有点小是吧？我再把它放的最大好了。你们自己调整啊，嫌大的话再自己调整，这样行吗？录了两个小时了啊，一般的话两个半小时啊，我想我们再等个十分钟二十分钟就可以结束了啊，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啊，我想现在我们是属于闲聊了啊，不是真正的上课啊，课已经上完了，我想就解答大家的问题啊，这样子。那么邵老师这个问题呢是家家都会发生的啊。如果一个孩子没有零用钱啊，他从来不用零用钱的孩子也有的啊，因为父母管制的很紧啊，家里可能很穷啊，那么说也可能他就说他就从来不懂得什么是零用钱啊，那是有的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孩子喜欢用零用钱，用多用少啊，用多了都不好，用少呢 可能比较正常啊。那么可能有孩子用零用钱的原因呢，第一个父母太忙了，没有时间做饭啊，或者早餐没有给吃早餐，就给他一点零用钱去买东西吃，那么他才懂得有零用钱啊。啊，可以，零用钱是让孩子自主的钱，自己主动来用他的钱，所以这叫零用钱啊。那么，父母把钱交给孩子，有的孩子呢，他会真的拿去买早点来吃，来早餐来吃啊。但是有的孩子呢，他迷恋于可能电动玩具啊，可能喜欢到网吧里去。很可能很多孩子就把这个钱用到网吧里了，而没有吃早点啊，这也是家长的烦恼啊，这也是家长的烦恼。但是呢，有的孩子呢，常常要用花钱，我们也知道，有的大人他是很少用零用钱的。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一个月用零用钱不到100块，100块是指我们的台湾的台币100块，台币的100块就是你们的除以4吧，25块啊，就是一个大人哦，一个成人哦，啊，有孩子的哦，他既然他的用处那么少，他用的那么少的钱，一般的人都要上几千块钱，至少要零用钱。他用的只有几十块钱，等于是80块钱，他不可思议。但是我可以从他这个不用这个零用钱，他用了很少的钱的原因，第一个他很节省啊，第二个他不怎么交朋友，他没有朋友啊，他以节省为生活的目标，他以节省为快乐，啊，他有很多的优点，但是相对的他也有很多的缺点，啊，朱老师你要走没关系啊，你先离开好了，你那边反正没有录音对不对啊？你有听到我没有让你讲话，很抱歉，啊，你要不要想讲话呢？你要不要讲讲话呢？你讲几句话再走好吗？我放麦好吗？你讲几句话好吗？那朱老师不下来吗？那我就继续讲了。啊，谢谢你，谢谢您帮我们守着，做管理员，非常感恩啊，谢谢您啊，我再跟您点头，谢谢啊。啊，那您去忙好了。我们现在是下课了，如果您有事，你们可以走，不要为了我不下课，不走啊，那就太罪过了啊。如果您有问题留下，我们就个别谈都没有问题啊。那么那个诗玲啊，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的，你不知道你听了多少啊，您如果。想知道我们的今天讲的纲要吗？请你打开我的网站，在我的网站的那个 QR 的 R 的部分啊，声音又响了。
哎呦，真的，他又往下跑了。我给你打一下，让你等你看一下好了，我怕你会没有听到。R 的部分你打开来，然后找2255吧，255，找255好像是， 22255 啊，就是这个父母的父母扮这个角色的转换啊。我们谈父母角色的转换，我那个题目就是孩子的这个各时期啊，各阶段所父母要如何的转换啊，大致上是这么一个主题啊，您可以先看一看。你听不见呐？对，我是对诗琳说话。诗琳，我刚刚打给您，您看到了吗？哎，我有打一个那个 R， 这个 R。R， 你打我的网站，你有我的网站吗？你应该会有我的网站的吧？可以找到我的网站，网站的世界教育交流道的网站啊。不然你在课程表安排里面有个谭维娜，你打谭维娜点出来就是我的网站啊。那网站呢，然后呢，你打找到 R 的部分 ，R 的部分，然后有一个。拉到中间的部分是亲子教育吧。那么我最后一个好像是255。好像是255。还是没有吗？哦，你有看到我的打的255吗？怎么看不到？我自己看不到。啊，那你去打，你找找看啊，找到你看一下那个那个我们的那个大纲啊，大纲看过以后，如果你有问题可以再问一下哈，像这样子。那我现在再继续讲这个谁，就是那个邵老师的问题啊。那孩子的零用钱呢？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你应该。让小孩子在十岁以后啊，在十岁以后，让他有一个自由运用他零用钱的机会啊啊，就是他不用你也要给他啊，你要给他。好比说我人民币的话，我一个月我给你50块钱啊，那么给你做什么呢？就是你必须要用钱的时候，你有钱在你身边可以运用。如果你不用，你也可以把它存起来啊。像我们在学校，我们那边呢，就是学校里面呢有学校的银行啊，可以存在银行里，有个存折，也可以去提款，让他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每一个孩子他将来长大，他都要学得会理财。什么叫理财呢？就是会用自己的钱，会用钱。有的人会赚钱不会用钱，有的人会用钱但是不会理财，所以他永远呢他没有钱。那么这都是因为没有受过，像我们过去过年过节的时候父母都会给孩子压岁钱，常常父母就说你这个钱呢、放在你那里不可靠啊，妈妈爸爸替你存起来，你放在我这里，但是有去就无回了啊。常常父母就把这个钱用掉了，也没有跟孩子关照一声，那么他的钱就变成你的钱，这种父母很多啊，不是说你们啊，我是说有很多父母是这样。那么孩子嘛就形成了一个管钱的依赖啊，就是他自己不想管这个钱，他就父母替他管了啊，父母觉得很有成就感，你看孩子的钱我来管，但是呢你剥削了他自己管钱的这个机会，学习怎么样理财的机会啊。所以呢我认为像这个邵老师呢，你孩子要压岁要一些零用钱，如果是正当的啊，好比说早上他要吃早餐，那么当然你要给他一些钱，但是给钱之前你要给他一些基本的原则， 就说你这个吃早餐用的，你绝对不可以拿来买别的东西，或者拿来做什么东西，做什么用，你只能拿来当做早餐用啊。这个钱我是给你去买玩具的，你可以买你喜欢的玩具，但是不能超出这个钱，你要买你喜欢的啊。你给他钱之后时候基本的原则，还有你要告诉他父母赚钱是多么的辛苦，你要告诉他你可能会有失业的时候，你要告诉他我怎么样子能够把这个钱会越积越多啊，我怎么样能够把一个钱当着五个钱用，当着十个钱用啊，我怎么样用这个钱来增加我的友谊啊。有的时候我们要请客，那是难免的，因为有的小朋友他也很大方，他愿意请客，但是你要让他知道你用的钱都是父母的血汗钱啊，你父母的辛苦的钱，这个钱是你，不是你的钱，是我的钱，是我因为爱你，我把这钱怕你肚子饿，或者怕你身上没有钱的时候你会去拿别人的钱，所以我才要给你零用钱。你要给他搞清楚，让他说清楚，让他明白这个道理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当然孩子偶尔有个理由是要什么钱的时候你是可以给他的，但是你一定要跟他讲你要怎么样子，你要用它做什么用，你用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来节省，你可以怎么记账，甚至于要让他学习记账啊，这样子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育，也是一个学习啊。我这样子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满意啊，你是不是觉得可以去试试看用这种方式啊。我们不要觉得孩子用零用钱就是很可怕哈，不可救药，当着一回事，或者他会学坏啊。但是我们也要避免他可能会用在要钱上面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要先要打预防针啊。对，就是要记账，让他学习记账。那么同样的你也自己要记账，你孩子记账的时候你自己也记账啊，你记得账给他看，你看我今天用了多少钱啊，那么我用的钱做什么啊，我怎么样来个能够用到很有意义上去啊，甚至于我做好事我都用了多少钱我都要记录啊。那么同样的我们可以给他们做一些这个讲一些这个有关于这个金钱理财的方面的故事啊，也是非常好的啊，也是非常好的。不知道邵老师你觉得怎么样？对，如果说孩子的钱你给他的钱他不能满足，你说我只能给你一个月50块钱，假设啊，或者20块钱啊，但是你想你是一个很喜欢用钱的人啊，你是一个很喜欢用钱的孩子啊，爸爸妈妈不会觉得你是错的啊，可能你有你的需要，我也相信你。你要相信他啊，但是呢我觉得第一个你要记账啊，第二个呢你应该设法也要去想来赚一点钱啊，你也可以赚一点钱，好比说当然你要帮妈妈做家事是本来就应该理所当然的，但是呢可能会有一些家事你要让他去义工啊，就是被这不要给钱的工作，你要让他应该有参与感啊。那么除了之外，你要额外做一点工作，那么你忙起来，让他忙起来，一方面对他有好处啊，他忙了他会把功课做得快一点啊。他如果太闲了啊，反正他是做完了还有做功课要做的话，他干脆做慢一点啊，这也是原因之一。所以呢，你就让他说。你在你的业余啊，你要把你的玩的时间抽一点出来，做一点其他的事情，可以给你一点费用，让你方便。如果你的孩子已经10岁啊， 你就可以这么做啊，你就可以这么做。因为毕竟这个社会总是让孩子不要总觉得是可以应该，我是孩子我就该不劳而获啊，应该一半我帮助你，一半你要自助啊。十岁的孩子就可以开始这么去教育他了啊，不是说啊，我们父母就该给你付，你要多少就是多少，这是不好的啊，他没有限量了啊，他不懂得克制自己啊。那么还有同样让他买东西，什么样子买？有的人说买便宜的东西，可是有的吃的东西有色素啊，那么也要注意啊，所以你要给孩子打预防针啊，这个预防针就是说告诉他什么东西你要再带他去买一些他常常吃的东西，哪些东西比较新鲜，怎么样看，怎么样选择啊，怎么样东西买起来用最少的钱可以吃到最好最营养啊，怎么样，这些我觉得都要教育他啊，给他一些观念啊，给他一些方法啊，引导他，就是引导他以后呢，他上了路他就懂得了，他就懂得了啊。那有的孩子他有天分，他会计算，他会当家啊，他会把一点小钱可以变很多的钱来用，但是呢有的孩子就不会，他在这方面非常低能。那么如果你的孩子属于比较低能型的，那也没有办法啊，他就是这种特色，他就是这种个性啊，或者他在这方面比较差啊，那么你可以帮忙他，你给他教育，给他观念，那是可以的。如果你不能的话，你也只能说啊，他就是这种型的人，他可能将来呢啊就是不会当家啊，那么可能好比他是个女孩子的话，你就要让鼓励他找一个会当家的老公啊，那么让他帮他当家。那么如果他是很会计算的话呢，他可能将来呢他会嫁给一个比较不在乎的人，比较四海的人啊。那有的小孩很四海，他喜欢请客，这种孩子我们要了解，他是一种人才，他就是说他很会做公关啊，做公关。但是我们要告诉他，做公关的孩子，做钱就让交朋友的孩子不一定要花钱来请客。那么你可以借这个机会呢，在学校里或者在家里来给他们上一堂课，举一些例子给他们听啊。那么跟他一起来试试看，用这个方式来看交朋友，看看是不是可以。如果你能够注意这一点呢，那么你就是一个很成功的老师，也是很成功的家长了啊。好，那我想我就讲到这里这个问题啊，我看看你们讲写的什么。我想真的是当然了，做父母的要打孩子，那是因为这个孩子如果吃的是妈妈的奶长大的，那就没有关系啊，他会觉得你是在爱他的啊，他不会记在恨在心啊。如果呢你们从小是喂牛奶的话哈，你们就要小心了啊，就很可能将来孩子会你们会跟你有很大的隔阂在里面啊，还有一些心结啊，所以他会说打死我啊。那我想这是他是心里面也会觉得啊，我是不知道你的孩子现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我想就是说你要告诉他，给他一些经济的观念的学习啊，就是怎么样理财的学习，怎么样储蓄的学习啊，你可以怎么样啊。将来我想你去找那个影片来看啊，那个弹簧钱啊，让每一个孩子有一些弹簧钱啊，在紧急需要的时候他有钱，身上会有钱，不至于说啊没钱的时候他乱了他的脚步啊。所以呢啊，那要怎么样来处理的恰到好处呢，的确是不是很容易的 啊，不是你有这个问题，我觉得家家都有这个问题啊，家家。那还有呢，一个家庭如果有两三个孩子啊，那有的孩子他非常节省的，但是又就有会出一个孩子是非常浪费的啊。那么所以呢，你碰到这样子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只能说那个节省的孩子好是好孩子，浪费的孩子是坏孩子。如果你这样子确定的话，他很可能将来就变成坏孩子啊。所以我们不要把坏好坏先放在嘴边啊，我们要引导他啊，告诉他你这样子的浪费是等于浪费了我的血汗啊。那么我们不是浪费，我相信你不是浪费，而是你不知道怎么运用这个钱啊。那我现在呢告诉你要怎么样做会比较好，你可以试试看啊，你给他建议啊，十岁以上的孩子你给他建议啊，那他可以去试试看，他觉得诶你这个方式不错的时候呢，说不定呢啊，就怕呢你这个时候你只是打他，你没有引导他，没有告诉他，他不知道他错在哪里啊，他只想需要钱啊，他需要钱要做什么，他用什么道理啊，他一定有原因，你一定要让他讲给你听啊。啊，小狮子说每天给他收拾碗筷，给工钱，作文得到优胜奖励的也给一点钱啊，那是很好啊。但是呢，你不要忘记，就是说他总要给他一些工作是没有钱的，他也要每天要去做啊。那么额外的做些什么的时候呢，特别的啊，就今天有一个什么工，你要不要赚点钱啊？你愿意，好，你来做。